也就是说，以这个念佛的智慧去念实相的真理，这叫实相念佛。就是念自性，也就是念自己的本性。以什么来念呢？以自己的这个智慧，这一念心来念自性，也就是念的真如实相佛。什么叫做真如呢？什么叫做实相？真是真实不虚，如是如如不变的，真实不虚，如如长恒不变的，这个就叫做实相。如果世间有一种东西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，是永恒的，那个才叫真实的。常常不变的，永远都是那样，那个才叫做如，那个样子就是真实的相状，就是那一种东西的真实的相状。现在我们所看着的这世间上，山河大地也天天在变，日月星辰天天在那儿转，人也在那儿常常的生老病死，心也常常在那儿生住异灭，没有不变的东西，换一句话说，也就没有真实的东西，那个都不是实相。实相是不变迁，叫做真如不变迁的。下头说自性本空，什么是实相呢？实相是无相的，一切法自性本空。为什么说自性本空呢？也就是说它没有自性。比如说这一本书，我们叫它是书，书没有做成书以前是什么呢？是纸啊，用那个纸印上字钉起来才叫书啊。那书的自性哪个是书呢？书没有本体。再说那一张纸，哪是纸的本体呢？纸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？从种种的质料，或者是树叶，或者是棉花，什么都好了。那个又从哪儿来的呢？追根，每一种东西都是有它的因缘，由因缘而产生因果，所以每一种东西呀，都没有自性，也就是说没有自体，没有它的本身，没有它的本身，它本身是空的，是无性的，无自性，自性空。在我们心里头呢，自性空是什么？是无念。如果我们念佛从有念到无念，那个无念，六祖大师说那个无念两个字怎么讲啊？各位看过六祖坛经，无是无诸念，念是念真如，这个无就是让我们把那些妄想分别都无了它，然后再念是念真如，真如也是自性本空，这样叫做无念呢。那真如实相是如如不动的，真如实相的本体呀，是它的本体是如如不动，《金刚经》上的一句话。什么叫如如不动？就是说 心性常住，它的本体是湛然常住的。怎么样湛然常住，怎么样如如不动呢？在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不可以取法，不可以取非法。我们所见的种种样样，不可以取呀。我们平常说不要执着，不要执着某一种东西上，某一种事上，那个叫不执着，那叫取法。如果执着的就叫取法。可是我们说老躲着那个，这个也不要执着，那个也不要执着，这个不要执着是什么东西呢？是非法。你老说不要执着，你老逃避，那个不要执着就是执着非法，法不执着又执着非法。要真不执着是怎么样不执着呢？就是在那个法上不执着。为什么呢？那个法是无自性嘛，你当它有实性，你才是躲开它呀，才另外说不要执着它，逃避呀。你要知道它当下没有自性，那个当下它就是本空的，就在那上就不执着。所以不取法，不取非法，一切法非法皆不可取。不取到极点的时候，也可以说就是如如不动。这个不取到极点和取到极点是一个样的，不取至极呀，与取一个样。可是要取到极点也与不取一个样，到最后都变成一个了。所以在那个维摩经上说，善巧分别诸法相于第一义而不动，就在一切诸法相上善巧分别。对于这个第一义，第也就是说实相不动，不动就是说不动摇啊，也就是说那个如如如如智，如如理，一如无二如，两个如就是一个如，如果有两个呢就是不对。所以他到那个不二的时候，就是常住，就是不动，那也就是达到本体的心性，名究竟觉。对《大乘起心论》说，如果觉悟到我们是返本还原，达到那个心的本源，才是平等，才是不二，那叫做究竟觉，那叫做实相念佛。但是最初开始你要怎么样去呢？做这个实相念佛呢？起心论上说，若能观无念者，则为向佛至故。你要能观自己的这个心呢，达到无念，刚才说的无诸念，念真如，那就是取向佛的智慧，就到了佛地，达到究竟的无念。达到究竟的无念的时候啊，也就是得到彻底的根本智，无分别智，无念的到家。但是这个地方讲，若能观无念者呀，那无念不是木头啊，不是无情吧，有个观呢，观是什么呢？观是智慧。你要观，从观达到无念，换一句话说，我们要从我们的这个清净的念 明明利利的那个念达到无念，不是糊糊涂涂那个念达到无念，那样变成无情了。所以要用那个智慧，尖锐的智慧，达到统一，到了无念最高峰，这个叫灵光独露，到了无念。不然的时候呢，修修的道又无际去了啊，慢慢的变成这个修道就不起作用了，达不到本体了，照不到实相了。因为要用智慧照实相啊，才叫实相念佛了。这种实相念佛我们怎么样能修呢？不容易修啊。所以这个实相念佛，如果能够实相念佛，处处都是佛了。平常说，有人说，对于这个极乐世界呀，信不及，到一边念佛一边还怀疑，到底有没有极乐世界呢？西方，那现在哪是西方啊？白天是西方，晚上就变成东方了，这个地球啊不在转吗？这种怀疑呢，也有道理也没道理。我们要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当初在印度说法，佛法是不能够不合乎世俗地，也不能不合乎真理，是叫做二谛圆融的。如果现在科学家这么样昌明，你再否认他，世界上人你说什么也不相信。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，印度有很多宗教，有些个是和人间大家公认的，释迦牟尼佛也不能否认。但是这个是初步的，是合乎人间的大家人心公认的，并不是真理上是这样。所以进一步佛法讲真谛，讲二谛、俗谛、真谛，到了真谛才是讲它的实相、真相、本来面目啊。你得够那个程度佛才说，不然佛说了不但没有用，还毁谤。那么这个我们看着这个天上这个这么多的星球，晚上可以看得到的了，那个星星啊，为什么那么多的星球现在科学家说都是球，在一百年前几十年前还说它很小啊，现在说它大起来了。那两千多年前释迦牟尼佛就说都是世界无量无边，佛说的我们不相信，科学家的说的我们都相信，佛说的我们没看着，科学家说的我们都看着了吗？还不是听他的话吗？你也没看着啊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对于佛说的话要有信心。那极乐世界难道就没有吗？那么多的行星恒星都有，就没有个极乐世界。那我们娑婆世界有没有呢？这不是在这儿吗？娑婆世界有，极乐世界也有。你说东西南北那是假设的，你要说在心里头，当下我们这就是极乐世界，可以呀。那你把地狱变成清凉，把那个邋遢水呀，我们那个抽水马桶抽出去的，你变成甘露，你变成牛奶，可以呀，那就是极乐世界。你变不成嘛，变不成它就是娑婆世界。那有娑婆世界就有极乐世界了，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变不成了，那就得随着境界了，随着境界，境界就有好有坏呀。那我们还是要选择好的境界。在这个选择的时候，那个实相就是实相，假相还是假相，你不能不分别。真正到了实相的时候啊，那能变呢。不要说到究竟成佛啊，到了八地菩萨 可以化长河为苏络，把一道河就化成牛奶了，这一道河你喝吧，你喝不完的，用不着去拿钱买啊。那我们以前有一位法师，他研究为师，他说你八地菩萨是到了八地菩萨色自在，在一切色相自在啊，内自在外自在，你要吃烙饼，吃这个油煎饼还不用锅呢，自己肚子三昧火就是锅，在肚子上就烙烙饼吃了，你有那本事吗？没有，没有就达不到实相了。那你还得说什么当下就是佛，我心里就有佛，结果什么东西都在外头呢，还都。所以在既然在外头，那我们就得向外求，向外求就有好有坏，就得选择，选择就有娑婆有极乐，那我们就要选择极乐世界，不然的话你背景转呢，你不能转境啊。所以这个是非常的啊，很难很难的，不到八地菩萨不能得到境界自在，我们全不成了。所以这是讲的是实相念佛呀，你真达到实相念佛的初步还是不成。初步什么时候呢？初地菩萨那才开始见到一点实相的光，那自在还没有达到自在呀。所以这个也有层次的了。那现在你比如说观无念，你初初达到无念一刹那或者一小时，到第二个小时呢又有念了，那还是不成啊。人家到八地菩萨叫做无功用道了，随时随地随处都是无念的了，那我们哪成啊。所以这个大话说不得了，一定要依照佛经来鉴定，鉴定我们的心呢，鉴定我们的功夫。哎，现在讲是讲到这儿了，但是行呢，下边的各位再看看啊。以上四种念佛，下手随意，得果全同，皆名念佛三昧。以上四种念佛讲持名念佛、观相念佛、观想念佛，加上实相念佛，下手随意不同，但是到最后得果，到了念佛三昧都是一样，皆名念佛三昧。念佛三昧古称净路，念佛三昧到古德都是说这一条路了，是超直的路，超劲儿啊，不是绕远的路。而持名一法为净中又净，我们这个持名念佛在那个净路上的里边的净路，你说超劲儿，还有比这个再近的小路可以走过去的，这就是说持名念佛。持名念佛就是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。因为什么呢？下边就讲啊，观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实相念佛的不容易。怎么不容易呢？以观相则相去间断，刚才说的观相啊，有一尊佛像，我们去观，观上闭上眼睛再观，再能看得到，看不到再睁开眼睛看那个佛像，那个相不在了呢，这个就间断了，相去则断，不容易开眼闭眼都能看到，不容易。那观想念佛呢，观想则心出境隙，妙观难成，这都是古德说的，这是莲池大师这样讲过的了。说我们观想，观想一定要要，但是全靠观想呢，不加上持名呢就难。为什么呢？心粗境细，我们的心太粗了啊，那个粗浮的妄想啊治不住啊。境界呢，极乐世界那种种种的境界，各位看看十六观经那种观法， 头一个灌还可以，在第二个第三个灌呢简直灌不了了啊，一棵树，树有多少树叶，树叶放多少光，多少光里有多少尊佛，有多少尊菩萨，那境界就细起来了，叫心粗境细，妙观难成，那种微妙的观想啊，很难成就，很难观得成了，就是说。所以在那个十六观经上有一个观，第十三个观呢，十六观第十三个观最好最容易，我们各位看看呢，古德也这样说啊，观阿弥陀佛一尊佛的白毫像，垂手接引，眉间白毫像，就观这一个像就可以了，这是观正报，观正报之中的主，阿弥陀佛是主，菩萨是伴，阿弥陀佛和菩萨都叫正报，那七宝行树、七重兰熏、八功德水是一报。现在那个十六观经第十三观叫我们观想是正报的主，阿弥陀佛，越简单越容易，哎，太观复杂了就妙观难成，所以还是劝我们持名念佛比较容易呀。那再进一步实相，则众生业重，解悟者稀。实相念佛，我们众生这个障重，我们这个心里头啊，种种的障碍、妄想、分别，里边的烦恼重重无尽，重的业障重的很，还有外边的事业，这个境界障，外边来的，里边出来的，不由自主了。那个实相念佛太难了啊！解悟者稀呀，能够把这个实相的道理体会解悟，这个种人太少了，故特劝持名也。所以特别的劝我们主张持名念佛，这是古来祖师都是这样讲的呀，我们都是引证祖师说的话，哎，每一句都要考据过才写出来，不敢乱说。哎，持名念佛也有很多种啊，大声念、小声念、高声念、低声念、金刚念、默念、口出口入耳，心里头历历分明，持名都不简单的了啊。嗯，这样。所以就借着这个，我们靠这个法器木鱼引磬啊，借着大众念佛的音声熏息自己这一念心，就是这样念的，就是旁边的扶手好多呀啊，扶着的、搀着的、把着的，这恐怕把我们跌倒了，其实这样叫持名念佛，种种的助缘啊，一会儿拜佛，一会儿打坐，一会儿绕佛，通通是助缘，哎，这个所以呀，不然呢就更难了。这个修行呢，说是容易，说是容易，可是你得不到一心不乱的，那就是难了。哎，这个，今天就跟你到这儿，明天要讲三昧，第十九页，一九一狗。今天我们念佛期是第五天了，第五天要讲到这个三昧，念佛三昧，念佛有四种，讲好了，今天讲这个三昧的意思。三昧者，华严正定，显非凡夫不定以外道邪定，又名正受，显非邪受。这个三昧是印度话，三昧 翻成华严就是中国话叫正定，也叫正受。正定就是说下边两句话显示，不是凡夫的不定和外道的邪定。这个凡夫呢，没有定，没有修的时候没有定。外道呢，有修呢，但是修的定不是正定，是邪定。现在我们按照念佛这样得到三昧，如果是得到三昧的，那叫正定，不是凡夫的不定，也不是外道的邪定。为什么说凡夫不定呢？因为凡夫人都心在散乱，散乱谈不到定。不要说是我们人间了，就是天上的，在欲界天也还是属于散心。到了欲界以上，到了色界天上，才能得到世间的定，才谈得到。所以升到欲界天上去，要想升到那儿修十善业就可以。如果再想高升，升到色界天上去，还得修定，光修十善还不够。色界天属于四禅天，那没有定不成啊，叫根本禅呢，世间禅怎么修？这是说我们凡夫在人间呢，如果不是照着佛法修行呢，那种定都没有的。外道的邪定呢，因为外道修的定，他拿佛法来说是邪定，邪定就是不是正定了，但是他自己认为是正定，认为修得对。哪些种呢？比如说修无想定的，修无想定，将来死了以后升到无想天，无想定是因，无想天是果。修这个无想定啊，修成了升到无想天上，这个寿命有多长呢？有五百大劫呀，这个寿命。五百大劫，一个小劫是1680万年，八十个小劫是一个大劫，有这么五百个大劫的寿命。各位看看那个寿命多长啊！但是到五百大劫完了以后呢，他这个一出定啊，他这心又散了，又散了，他就会又再堕落下来，再到人间，甚至于还会堕了三途。为什么他升到天上去还会堕三途，堕地狱恶鬼呢，畜生呢？主要的因为他后来他那个定心一出来了，他会谤法，毁谤。怎么毁谤呢？因为当初他认为他所得的定啊是道家，不会再下来，不会再那个心呢，不会再散了，就是说得到涅槃了，他以为那个就是涅槃。那么感到无想天那个果呀，升到那儿五百大劫完了以后，这个心又不定了，他就会毁谤这个正法。他说这个这根本就没有涅槃这个东西，我现在得到这个定了，那么现在到五百大劫以后，我的心又不定了，哪有涅槃呢？他就毁谤这个法了，所以他这个谤法的罪就会堕落。假如说知道我这是无想定， 啊，然后还会散的话，我不谤法，那就不会堕落。但是那也不会修那个定啊，知道还修那么修那个不是没用了吗？所以佛教讲究管永远得到涅槃，是不再堕落六道轮回的了，不要说三途，那个才叫正定，或者是非非想定，得到非非想定那个寿命就更长了，多长呢？八万大劫寿命，那比五百大劫那个更长多了。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啊，还会堕落。在这个各位看看那个好像孟东禅师一集印的彻悟祖师讲过了，红罗山彻祖啊，他那一路上有啊，当初有一个人修这个非非想定的时候啊，到这个水边林下修定，修定的时候他很用功，但是那个山上有树啊，有鸟啊，叫啊，打闲岔，在那个水边上啊，有这个鱼啊，水里头的东西啊，啊，也有声，也打闲岔。那这个定呢，他修得很深度的了，但是还是怕打闲岔，他老修不成的时候，他就着急了，着急了他就对于那个打闲岔的东西生一种嗔恨心。他说我在这儿修这个定修不成，都是你们打闲岔，将来我来生转一种又能飞又能潜水的东西呀，到山里头就吃鸟，到水里就吃鱼，让你们打我闲岔，都把你们吃了。他发这么一个恶愿，所以这个恶愿发得不得了啊。他发完了他还是修定啊，他发那一念恶愿他是嗔恨心的，这个修道最怕有嗔恨心，因为你平常的人嗔恨心呢没那么严重，要修道的人呢有嗔恨心，他那个力量特别大，所以要让我们要忍辱啊，不然自己吃亏。他修好了定了，结果到最后得到非非想定了，得到非非想定就升到非非想天了，升到非非想天就八万大劫的寿命，你看这是八万大劫多长的时间呢？可是到了八万大劫以后啊，他这个定的力量到了极点了，受了这果报八万大劫，结果又回来就转了这个东西了。八万大劫以后的事情吧，你看不是佛说，世界上人哪里看得到八万大劫以后的事情还堕落的事情呢？所以我们现在千万不要看眼前呢，要学佛法不要听那么多了这个那个的，小佛法千万不要听旁的，八万大劫以后的事情啊都要把它算好啊，不要走错路，堕落这个东西，入山吃鸟，入水吃鱼，他堕了那个东西又造了那么多罪，你想想来生还转得成人吗？连人都没有了，食人身了，堕畜生，堕畜生又造罪，那就是更堕落了。这一种叫做邪定啊，由邪定招来的后果。哎，假如说他没有打闲岔的，他修好了定了，没有动嗔恨心，他也是出了定以后回谤佛法，他说那个原来是涅槃，现在结果不是涅槃呢，没有涅槃呢，哎，他就说没有涅槃，没有人能得得到涅槃，他得到涅槃了还又出了定，又散了，又退了，涅槃是不退的呀，没有这个东西呀，他毁谤这个正法了。所以如果是修外道邪定，按照佛法来说呀，那个危险性啊 比凡夫的不定还危险。凡夫不定还不会招后来的那个果报啊，最多眼前的事情也不照着规矩，但是他这个得到定的人最后会招着果报啊，就是白修，还不够，还赔本。所以现在我们讲这个念佛三昧就没有这个问题啊，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还有我们常常听到佛法、听经闻法的人，知道这些个道理呀，不去高攀这些个邪定，那也不会招这个果。哎，修不成也不会招这个果报了，没有得到这个果，就是没有这个因，怎么会得到果呢？就是说这个邪定的危险。又名正受，这个三昧刚才说翻的正定是一种意思，正定容易知道，正受呢显非邪受，就是不是一种邪受了。这个正受就是我们以前亲近贪虚老法师说正当的享受啊，不是那种邪的享受。这一种正受到底是怎么样呢？不好懂啊。正定还好像想一想还差不多，正受不好懂。我现在打一个比喻呀、啊，现在这个我听说啊，咱们可没试验过，这个吸毒的呀，听说吸了身上好舒服，有的吃了那迷魂药会好像身上感觉要飞的样子，有那种感觉，所以人才会吃。那种感受叫做邪受啊，对人不好的，但是他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能让你享受舍不得，那个叫做邪受。现在这个正受呢，这种感受呢是一种法乐，这种正受的法乐不会使我们这个心贪然，不会造罪，是清净的法乐。得到念佛三昧的人那种快乐呀，是心里头飘飘轻轻的，没有一点浊污浊了，那一种的法乐叫做正受啊。这个受啊，有染物的受，有清净的受，好像释迦牟尼佛成了无上菩提，自受用报身，那就是受大法乐呀。他受用报身是度化众生，那自受用报身受大法乐，那就是真正受楞严大定无上的大定正受，也就是正定，在定中受法乐，这叫做正定和正受的意思。因为正受不容易懂啊，有的时候也不容易讲到那么多，现在我们这样一讲大概就会知道了。此名念佛法门，由浅入深，熏修至极，因果相契，生佛亦如，得正三昧，方名正定。这个就是说刚才讲的正定正受啊，就是说这个由这个念佛法门啊，说明这个念佛法门从浅入深，我们从一句一句的念，念到最后了，哎，入到深处，也可以说从粗至细，从浅到深，熏修至极，就用这个阿弥陀佛的圣号啊来熏，熏就是修，熏我们这个心呢、啊，这就叫做熏修啊。那后边讲呢，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啊，我们就是用这个佛号这个香啊啊来染我们，熏我们，把我们身上都熏得香了，用这佛号来熏我们呢，熏得我们周身都是佛了，这个佛都跑到我们的心里头去了，这叫熏。哎，熏修那个早课的回向记里头有大众熏修悉圣尽，师弟顿超无难事。哎，大众熏修啊， 在这个凡夫呢还是有帮助的，互相帮助。熏修到至极，到极点了，熏修了又熏修，熏修了又熏修，到极点的时候，也就是说你念佛借着大众熏修的力量，因果相契，因和果相契了，我们的心念佛的因和阿弥陀佛相契合了，也就是生佛一如，我们众生和阿弥陀佛一如，打成一片了，生佛不二了，就是说生佛一如，一如无二如了、那时候呢可以说佛就在我们心里头，我们也就跟阿弥陀佛在一起了，得证三昧。那个时候证到念佛三昧，方名正定，它叫做正定。三昧是通明，制度论云，一切禅定摄心皆名三昧。这个三昧啊，不止于三念佛三昧叫三昧，其他的很多三昧呢，我们看看那个大般若经、华严经、妙法莲华经里头有好多三昧呢，这个三昧那个三昧，就是你从哪一门修行得到那个三昧就叫那个三昧。哎，你比如说你诵经诵入了定了，你可以说诵经三昧，拜佛拜入了定了叫拜礼佛三昧，念佛念入了定了叫念佛三昧，三昧是通明的。在这个大智度论上说，智度论上大智度论一百卷，在这个佛法从印度到中国呀，从这个论啊，经律论，这个大智度论是一百卷，是讲般若的，讲空的。另外有一部论叫做《瑜伽师地论》，是讲法相的，讲为法相为师那一系的，属于法相宗，也是一百卷。哎，这是说从印度到中国这两部论呢很有代表性。但是在我们，这是印度的了，再说我们中国有没有人造这个长的论呢？有一位呀，各位注意，就是宋朝永明寿禅师啊。永明寿禅师是净土宗第六代祖师啊，他写一部叫做《宗镜录》，宗宗教的宗，镜照镜子的镜啊，录啊语录的录，这个《宗镜录》也是一百卷，这是中国高僧写的一百卷这个论。所的这个论文呢，所谓这个论文，现在你谁能写得到啊？你得了博士，你写这个论文写不到那么多啊，那么长的论文，一百卷，《法华经》才七卷呢，哎，他写一百卷。这个《大智度论》是讲般若，《瑜伽师地论》是讲法相，《宗经录》讲什么呢？性相二宗都有，前五十卷，后五十卷。五十卷是讲性，五十卷是讲相。这一部《宗经录》呢，也非常重要的。那个讲到这儿就谈到我们以前的这个北方有一个叫黄阳山呢，一位普照老和尚。我以前不是讲过，到他那儿去住的时候，他一个人给一个疗房，你每天吃饭你点，你要吃饺子吃包子吃烙饼，你说什么他给你弄什么。我们那儿住的出家人一个人吃一个样，给你送到疗房里，你连门都不要出。到过年，不要说初一十五了，过年在佛前都不上大供，他说你们都是菩萨，你不用不着供，你们就是活佛，我给你们供。哎，但是到他那儿住呢，有没有规矩啊？
一个人一个疗房，连早晚课都不要上，你看多简单，那多舒服啊。什么规矩呢？不准串疗房，不准给外头通信，除了父母师长有信来可以，旁人一概不通。你要写信，你就打圆场。哎，不准串疗，我跟这个房干住，你跟那个房住。你住疗房，早晚课都不要上，你老住着，你在里头憋着睡觉可以，你不要跑到旁的房间去。那到外头跑山呢，也有四至分明，东西南北到哪儿为止，就这么简单，三四条规矩。还有人住不了呢，你看这个。但是他给，为什么讲的这个呢？你到那儿住的出家师父啊，送你两部书，一部是四分律藏，就是出家的律学，另外一部就是宗经录100卷，供养你，旁都没有了。吃完饭就是这个。那个老和尚啊，全中国出名，就这么点，就这么简单，出了名了就高僧了吧？你以为当高僧还有五眼六，还有什么三头六臂啊？就那么简单，全中国出名啊，都知道这个老和尚。